各位好，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呢，和我们之前讲过的两本重头的书是一个系列。一本叫《从零到一》，我相信大家有印象哈，还有一本叫做《联盟》。这本书是第三本，叫《创业维艰》，也是时下特别火的一本商业书籍。这本书的作者叫做本·霍洛维茨，这个人呢是硅谷特别有名的一个老牌的创业者，因为他当年参与创建了一个公司，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叫做网景。网景就是当年最早的浏览器，所以他应该是跟雅虎的杨致远他们算是一辈儿的这个创业者。他现在成为了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家，他有着自己的这个风险投资的公司，而且他是很多大企业的这个顾问，就包括像扎克伯格这样的人。你看他背后写推荐语的第一个是扎克伯格，然后是拉里佩奇，这是谷歌的创始人，然后这个什么彼得蒂啊，就是从零到一的这个作者哈。他们在遇到了各种困惑的时候，都会找这本书的作者聊一聊，因为他觉得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导师型的人物，因为他年纪也比一般人会大一些哈，而且特别的有经验。这本书叫《创业维艰》，看完这本书的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其中讲过的一句话，说在我的创业生涯当中只有三天顺境，就是我干这么多年的企业，公司已经做上市了，但是我整个只有三天顺境啊。这不同于一本以往的领导力的书籍。过去我们看商业书籍都会告诉你说你应该遵从以下步骤，对吧？它有一个体系，然后一二三四，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成功。没有，这本书绝对不保证你成功，它只是没有任何体系的给你列举出了大量在管理实战当中你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你可能脑子里边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战略想法，对吧？但是你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把你最好的朋友从公司里开掉。你要开掉你最好的朋友，你该怎么开？那这就是这本书里会告诉你的哈。还包括说你要开掉一大堆的员工，那么怎么解雇这些员工？这都是很多 CEO 要面临的痛苦的问题。还有你的好朋友公司的人要到你这来应聘，你该不该要他？能想过吗？你的好朋友公司的人要到你这来应聘，你该不该要他？还包括你的员工说要走了，这个人能力很强，你该不该给他加薪？是加薪留住他，还是就让他走？想到了吗？这都不是我们在任何一本经典的管理学的书里边能够看到的答案。而这个人完全实战作风，不讲究任何章法，没有任何体系，他就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抛给你，每一个问题你一想到都会惊出一身冷汗，说哇，创业真的好难呐，对吧？所以这个人呢，他的创业经历的确是太艰难了。他不像扎克伯格那样说搞了一个公司，然后突然之间就身价过了千亿，对吧？没有那么厉害。他毕业以后呢，是去应聘工作。他最艰难的时候是有一天家里边他已经生了大概两个孩子了吧，就他有两个孩子，他老婆在孩子在哭，在安慰老婆，家里的电风扇又坏了，然后空调也没有，整个屋子里边全是汗，然后他老爸跟他坐在旁边就两个人苦笑了一下，然后他老爸跟他开玩笑，对吧？说生活真的非常艰难等等这样的意思。就那时候他是面临着破产的边缘的，他觉得人生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这时候互联网开始崛起，有一个公司叫网景，就开始招人。他决定去网景去上班，然后在经过了激烈的这个角逐之后呢，网景录用了他。他是作为网景的一名员工进入的，进入到了网景之后呢，跟随着网景的创业团队一直把网景做上市。1995年8月，各位你想想这是多早的互联网故事，对吧？在那时候网景上市了。上市以后他们的竞争对手是谁呢？大家都知道叫微软。微软是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公司，微软的浏览器下载量是最大的，而网景做了一套网景的浏览器跟微软不断的比拼。在1998年的时候，网景终于打不过微软了，然后就卖给了 AOL 就是美国在线。大家知道当年美国在线曾经创造过一个奇迹，就是他曾经收购过时代华纳，就是时代华纳这个老牌的传媒公司竟然卖给了一个新崛起的互联网公司，这在当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哈。但是 AOL 这个公司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并没有把互联网的技术看得特别的重，他们希望转型成为一个媒体公司，所以网景卖给了 AOL 之后呢也不会特别的受到重视。然后1999年他从网景出来了，出来创办了一个叫做 Lord Cloud。 Lord Cloud 的公司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经常讲到的云计算。 我们到现在云计算才热起来哈，人家在1999年就开始创建云计算的公司，给大家做大量的这个备份的数据库，然后让大家在这个云端状当中去存储啊等等，就是一系列的软硬件结合的解决方案。然后这时候呢，他不断的融资，不断的扩张，一开始看起来特别欣欣向荣，雇了很多的人，他们的员工很快就扩张到了上百人。这时候走投无路了，为什么呢？互联网泡沫突然破灭了。各位还记得《从零到一》里边讲过，在1999年到2000年的时候，互联网破灭。那时候，这个云计算公司的客户是谁呢？云计算公司的客户就是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公司，而这些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公司纷纷倒闭了，所以他们就彻底没钱，甚至有很多已经做过的服务钱都收不回来了，因为对方已经倒闭了。这时候走投无路，走投无路的时候怎么办？他们决定上市。你看，我们经常觉得一个公司干得特别好了，我们才决定上市，对吧？他们是走投无路了，说不行了，咱们上市融资吧。就是私募这块达不到钱了，我们试试公募，对吧？我们看看面对大众能不能把它卖出来。这是被作者称作叫做史上最耻辱的上市行动。什么叫史上最耻辱的上市？别的公司上市都会特别开心，对吧？特别高兴，敲钟啊，大家一块吃饭呐、啊，庆祝一下。他们上市的时候是整个互联网股叫哀鸿遍野。就是没有一个人看好互联网公司，所以当他们上市的时候，甚至没有人愿意买他的股票。然后在那个时候，大客户撤单，然后破产，没有订单，甚至不付款。然后到最后，他没办法啊、而且在他正准备要上升的时候，又遇到911。911事件发生了以后，给他最大的打击是什么呢？各国政府的钱也不给他了，像美国政府、英国政府，他们决定把这些钱拿去打仗，所以一下子连这些政府的最稳定的单子都已经消失了。这就是创业的感觉，各位。当你如果真的走上一条创业的道路的时候哈，你会发现说这个道路看起来没问题啊，我们算好了一定会赚钱的，但是中间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打得你措手不及，所以极其的痛苦。于是这时候他怎么办？他看了看自己的公司，他发现再这么坚持下去肯定是倒闭，没办法了，对吧？那怎么办呢？他把 Loud Cloud 卖给了他的竞争对手，然后这时候还甚至卖出了一个不错的价格啊。这时候呢，卖完之后，他从这个 Loud Cloud 公司里边流出了一个小软件，叫做 OpsWare。这个 OpsWare 是他们自己内部使用的一个软件，觉得很好用，所以他就想把这个 OpsWare 做成一个独立的模块，然后单独支撑这家上市公司。然后这时候成功了，他当然卖掉了，然后手上有个现金，然后把 OpsWare 做出来了。做出来了以后，他的股价跌到了0.35美分。跌到0.35美分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当他的股价不能够提升到1美元以上的话，就会被列入低价股。列入低价股就跟破产差不多了，就是没有人再会理你了，就好像打入了18层地狱一样哈。所以当就是纳斯达克通知他说，你们如果在这个月之内还不能把股价提到1美元以上的话，就要被列入低价股了。这时候他背水一战，然后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然后不断的去找人游说，找大量的投资人去讨论游说，最终成功的把股价涨回到了1美元以上。然后最后这个股价稳定在了6到8美元之间，最终以14.25美元，就是14.25亿股的价格卖给了惠普。这样的话，他才获得了人生真正的第一桶金，就是从整个的这个股市里边解套，然后出来成了这个有钱人哈。然后之后在2009年，他和这个马克安德森也是网景的创始人，他们一块创办了叫做安德森霍洛维茨风险投资，就是以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命名的一个风险投资公司，3年之内成为了硅谷最顶尖的风投公司。所以看起来你会觉得说，这个人还蛮成功的哈。但是他所经历的这种痛苦，如果你不读这本书的话，你是没法经历的。那里边的每一步都时时刻刻，他们为什么硅谷的人整天嘴上全是脏话？你们看有一个新的美剧叫《硅谷》，对吧？那里边的人全是脏话，满和脏话。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压力真的太大了，他们分分钟走在破产的边缘，不断的面临着变化，因为他们所从事的都是别人没有从事过的东西哈，这就是创业的感觉。然后他给大家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在最挣扎的时刻，你怎么才能走得出来？每个人在创业的时候都会遇到最挣扎的时刻，对吗？想不想放弃？你比如说，我曾经投资创业有一个公司叫奋斗传媒哈。然后这个公司最挣扎的时候，就是我们几个股东在一块开会讨论，就一件事，就是还干不干？ 说这事儿还干不干？然后这个我们有一个特别坚定的大股东，就是我们这合伙人当中那个特别坚定的人说一定要干。那怎么办？把房子抵押了，然后就把自己的唯一住房抵押掉，然后让我给他签一个协议，说如果他的房子被收掉的话，我将收容他住在我们家。就如果我不跟他签这个东西的话，银行是不会给他贷款的。然后就我签了这个，我们家可能会来一个不速之客哈。然后他把他的房子抵押出去，拿着钱接着运营公司，运营一段时间挣了钱，挣了钱就把这个房子还上了。一还上过两天又没钱了，怎么办？找银行说我们再抵押一次。银行说行了，这次不用写那个保证了，因为已经熟门熟路了哈。然后就经常抵押抵押，就这样。然后这个公司现在做的不错，现在预计会近期可能会在新三板上市了。然后我还投资过一个叫华章教育的公司哈，这个公司也是经历过无数的苦难。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整个公司就剩2000块钱，整个公司就剩2000块钱。然后这时候我们也说不行就撤了吧。作为我们这样的普通的投资人，我们不算创业者，我们只是投资人，我们是哥们儿投进去的，对吧？说不行撤了吧。但是我们最幸运的是，我总有一个有创业精神的合作伙伴，他说打死也不撤，就是一定要坚持下去。 OK， 所以我读这本书的时候特别有共鸣，就在这儿哈。这个霍洛维兹说怎么走出挣扎时刻呢？第一个建议是不要扛下所有的责任。当你无法负担所有的负担的时候，你要把这些负担分担出去，找尽可能多的人来共同解决问题。比如说你的顾问们，对吧？你的股东们，包括现在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叫众筹，对吧？众筹不行了，把众筹股东找来，看看谁有什么样的办法。有时候一个人的思维很容易窄化，就是当你总想着靠自己的思考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发现你有特别多的盲区。而实际上如果不同的人凑在一块儿一思考，就会豁然开朗，因为每个人的想法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个人拥有的资源也会完全不一样，对吗？这就是要找更多的人来分担的原因。第二个，他说，我们玩的是国际跳，这不是国际跳棋，而是国际象棋。这个我不太懂哈，因为国际跳棋没玩过。那他说，科技行业极其复杂，无论你面对看起来是多么走投无路的情况，总有一步棋可以走。就是你发现当他已经穷到了说股价跌的就上不去了的时候，还有一步棋可以走。他还可以拿着公司的资料去拜访那些股市的大佬，说希望你们买我的股票，对吧？我们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总有一步棋可以走。当他的这个 Loud Cloud 不行了的时候，他还可以把它卖给他的竞争对手，对吗？我就见过很多人，很多生意很奇怪的结束了，就是因为他放弃了。他这事儿别干了，收摊吧。你知道一个公司收摊有多么可怕吗？就是一个公司收摊的时候，你花很多钱买来的家具，这些家具当年都是原价买来的，特别好的家具，你现在送人人都不要。然后我见过很多解散的公司，就是问我们说谁愿意要家具，来随便拿，随便拿，拉走就行，完全不要钱。在那时候你的钱根本就不是钱了。而这些东西如果你能够看到它的价值，你坚持下去，稍微再挺一下，它就能够焕发出生机来。所以这个很重要。他说只要能够坚持下去就有转机，在科技型的竞争当中总有日新月异的变化，所以只要你能够坚持到明天，转机就说不定会出现。 OK， 第四个说不要过分的苛责自己。每个人都会犯错，每位 CEO 都会犯无数的错误，那么要正确的评估自己。这个其实我的感觉是你有一点心灵的修炼可能会更厉害。就是我说我们奋斗那合伙人哈，也是咱们读书会的会员啊，他最大的好处就是他会保持正念，他认为创业当中遇到的艰难困苦都是在修炼自己。所以每次看到说发不出工资了或者怎么样，如果是别的老板的话，可能真的失眠痛苦骂人，对吧？他就跟正常人一样，还那样面无表情，他反正一直都面无表情，就这么一个人，对吧？所以这是能够始终保持正念，就能够帮助你走过这些艰难的时候哈。然后最后他说请记住，这是区分男人和男孩的方法。对，这美国人经常讲这个，说你到底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男孩，对吧？你是一个 man 还是一个 boy， 对吧？这是你想要成就一番事业需要面临的无可回避的挑战。就是如果你是全民老公，对吧？很有钱，那么尽管他拥有那么多的事业，他那么有钱，但是在所有人看来他只是一个男孩。他需要成为像他老爸那样的男人，他就必须得经历这样的艰难痛苦，人们才会认可这是一个男人，对吧？接下来的一个建议呢，就是 CEO 时刻要做到实话实说，因为 很多 CEO 喜欢给大家营造一些奇怪的氛围哈，会觉得说没问题，然后假装没事儿，这一切都不要紧，对吧？整天跟大家讲这些激励人心的好消息，这当然是一个好习惯。但是问题是，如果你不跟大家实话实说，不让大家知道我们面临的艰难困苦的话，久而久之，员工会不相信你所说的话。OK， 所以你得跟员工经常讲，说请相信我。请相信我是 CEO 每天都要对员工所说的一句话。你既要让员工知道我们公司的前景无限，要让他知道每一个人跟着我们是能够成功、能够成长的，同时你让他知道我们公司现在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实话实说能够建立起你和他人之间的信任，参与解决问题的人也会变得越来越多，因为你跟别人坦诚相见，他们才能够真的参与解决问题。很多 CEO 喜欢浮夸，就是经常讲很多很大的话啊，吹牛的话，很多落实不了的话。这时候你发现，当你讲了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其他人会怎么办呢？其他人就只有等待，因为你说的这个事儿哦，这么快就要实现了，那我们等着就好了，对吗？因为你不是说马上就要实现了吗？然后最后发现实现不了，这时候会对士气有着巨大的伤害。所以，一个善于实话实说的这个CEO 才是一个优秀的 CEO。你们知道丘吉尔和希特勒的区别是什么？丘吉尔在二战期间成立了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就叫做坏消息办公室，就这个办公室只负责给他提供所有战场上的坏消息，所以丘吉尔每天都要去听这个办公室的汇报。而希特勒到战争的后期绝不允许人们跟他说任何坏消息，谁跟他说坏消息他甚至会枪毙谁。 OK， 有没有点像我们现在很多某些国家的领导，对吗？就只要有人跟他说坏消息，他就拿大炮轰掉他，对吗？所以这时候你发现这个失败的趋势就不可抑制，对吗？因此一个 CEO 要允许公司里边公开讨论坏消息，只有允许自由并且公开的讨论问题，公司才能够迅速的解决问题。 CEO 应该在企业里建立一种奖励的文化，而不是惩罚文化，对那些公开提出问题并为他找到解决办法的人给予奖励，这是第二个建议哈。然后到了你们关心的话题了，说如何解雇员工，这个是每一个人成长的一个过程哈。这个杜拉升职记你们看过吧？说一个没有解雇过员工的 HR 就不算是一个 HR， 对吗？这个解雇员工的时候当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没有人喜欢去谈论这件事情。他要求第一步，你要保持头脑清晰，首先你自己不要生气，不要在生气的时候解雇人，对吧？保持头脑清晰。第二个，当机立断，一旦决定裁员，那么必须尽快执行。第三步，对裁员的原因要有清晰的认识，一定要自己首先搞清楚为什么一定要裁员，在理性上先说服自己。第四步，对管理人员进行培训。整个裁员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你需要跟管理人员做所有的培训，说你自己的员工要自己亲自辞退，要教会他们怎么去裁员。然后公司和管理人员的声誉都取决于你的表现，这时候你要能够，越是在这种艰难的时候，你要能够昂首挺胸，勇敢地面对那些曾经信任过你并为你辛勤工作的员工。工作人员这时候应该做到什么呢？首先你要向员工简要地解释目前的局势，告诉员工说这是公司经营不善导致的结果，与个人表现无关。对，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很多员工在被解雇的时候之所以会那么愤怒，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给了错误的评价，会认为你把脏水泼在我身上，好像是我没做好所以导致公司完蛋了一样哈。如果这时候 CEO 能够坦诚地告诉他说，解雇你其实是我的责任，因为我把公司没有经营好，你承认是我把公司没有经营好所以导致今天的这个解雇，并不是你个人的原因，这时候员工的心里边会好受很多，他会很容易理解你的处境，因为你都承认自己错了，对吗？然后向员工明确指出说员工人数过多，所以裁员是不容商榷。 OK， 员工最怕的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剑，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来，这时候是最危险的。而如果你告诉他说这个剑是一定要掉下来的，什么时候之前就一定会裁掉多少人，其实大家就立刻好很多了哈。然后向公司这个对公司的这个计划提供的福利和补贴等等所有的细节都要了然于胸。你们去看一部电影叫 On the Air， 就是在云端，乔治克鲁尼演的一部获得过奥斯卡最佳什么奖，反正得过奖的这么一个片子，特别好看，大帅哥嘛。他的工作就是裁员，你看美国人裁员特别有意思，他就是给你一个这么厚的本儿， 这么大一厚本先递交给你，是干什么？说这是你离开公司以后我们给你的所有帮助，就这里边会有特别多的帮助，你可以免费参加多少次培训，你可以参加多少次面试的机会，你可以怎么怎么样，就全部都给你。然后到最后你如果到了什么时间你还找不到工作的话，后边还有那个福利机构的电话，你还可以去找福利机构去拿钱等等哈。所以这时候呢，你会就是跟所有的员工讨论我们裁员之后的细节，对吧？让所有的管理者都知道这个裁员的步骤是什么。然后接下来第五步呢，是向公司全体人员发表一个讲话。就在大的裁员开始之前 ，CEO 必须为这个管理者们解释裁员的合理性，要让公司所有的人都知道裁员是必须的，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然后这些话是说给谁听的呢？请注意，这些话是说给那些要留下来的人听的。要让那些留下来的人听完这个话之后，觉得对这个公司依然拥有信心，这才是最重要的哈。然后把握尺度，不必过度的表达歉意，因为当一个领导过度的表达歉意的时候，也会损失剩下来的人的这种信心。OK， 然后第六步是你始终要在公司出现。在裁员期间，有很多人喜欢逃避，自己躲到小岛上去，然后让人事来裁员，这是特别不负责任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之下，公司就有可能会大乱，因此你一定要时刻出现在公司，让大家知道说你永远都会坚守在这儿，而且你要主动的跟很多人交谈。OK， 这是我们说解雇员工的时候的一些步骤哈。那么比解雇员工更难的事是什么呢？比解雇员工更难的事就是解雇高管，就是解雇。你好不容易高薪挖来的这些高层哈，所以在解雇高层的时候，首先的第一步是要分析错误的原因，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招错一个人，为什么我们会招了这么一个人到公司里边来，对吧？我们很多公司会缺少这一步，说哎这个人不行，这个人招错了，招错了把他开掉就好了，但是你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招错，对吧？这么重要的一个人怎么会评判错误呢？所以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招错了人。那么有这么几种可能，可能是对高管的职责定位不清，对吧？也可能是招聘高管的时候，你看中的是对方的长处，而没有看到他的弱点，对吧？你只看到了他的好处，但是没有看到他的弱点。然后或者是你的庙小，但是招了一个善于驾驭大机构的这种大和尚，对吧？这也是一个问题。或者对招聘职位一概而论，对吧？这个没有把这个每一个招聘职位的类型定义的更清晰，还包括管理人员的个人抱负和公司的目标是相悖的，就这个人根本就不想跟你一块来战斗，他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薪水。我们在职场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昨天我跟一个在五星级酒店里边工作的人聊天，他说你知道五星级酒店这个行业现在是什么状况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好一点的五星级酒店，他们的人员流失率一年97%。一年97%是什么概念？就是一年的时间，这个酒店的人全换了，所有的人都跳槽，然后他就眼睁睁的看着一个他们的保安经理从这家五星级酒店跳到那家五星级酒店，待了没超过两个月，又跳到第三家五星级酒店，然后再跳到下一级五星级酒店，半年之内跳了三个酒店，然后他自己每跳一次就会升一个职。每跳一次，因为猎头挖他嘛，谈条件嘛，所以每跳一次都会升职，每跳一次都会涨薪水。实际上这个人的能力没有得到什么增长，因为他只是几个月就跳一个，他以跳槽成为自己进步的阶梯，这种人是不能用的，因为他对你的公司一点都没有忠诚度，他只是为了自己不断的跳槽去获得一个更好的履历，他不爱这份事业，对吧？这就是我们招聘的时候最常犯的错误。然后第一步是这个，首先要搞清楚，对吧？到底错在哪儿了？然后接下来呢，你需要去告知董事会。就是事实证明，解雇高管的消息最好先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个别的通知。就是你要跟每一个董事打电话，你要告诉大家说我要解雇这个副总裁了哈。然后不要在董事会议期间出其不意的宣布说我现在要宣布解雇谁了哈。然后等到所有人都同意之后，然后你召开一次董事会，敲定整个的细节。然后第三步，为面谈做好准备，因为你知道高管离职是非常贵的，你需要给他补偿金哈。然后第四步，准备向公司宣布消息。那么这个正确的宣布顺序呢，是首先要跟这个高管的直接下属宣布，然后跟其他的高管宣布，然后这时候再跟公司其余的员工宣布，这样的方法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 OK， 那一上来就是两个棘手的事儿，对吗？解雇人，有没有想过自己招来的员工要你一个个解雇掉，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哈。然后他还说有一个原则叫做笨办法总是有效的， 就是很多人会经常想到说用一些巧劲儿，对吧？用一个什么办法把对手打败？他认为在互联网行业当中没有什么巧劲儿，最重要的方法是你研发出比对方更好的产品，这就是笨办法。你始终下功夫去研发比别人更好的产品，这件事儿是任何营销策略都不能够替代的事情，对吧？然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说不要去强调客观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会在意。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年轻人创业失败以后，他就会讲说这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如果不是出现那个事儿的话，我们就不会怎么样，对吧？有用吗？没用。就你说再多这样的事儿 OK 都对，但是没用。周鸿祎就最常骂人的一句话说，你说的是正确的废话，对吧？正确的废话，这句话请你记住，我们不要讲正确的废话，因为那是没有用的，没有人会听这个东西哈。然后创业公司更需要重视对员工的培训，这一点我听得特别高兴，因为我整天给别人做培训啊。我们的培训客户都是大公司，因为只有大公司才有钱，大公司才能够花不起钱，一天花好几万请一个老师来讲一个课哈。创业公司这样做似乎太奢侈了，但是霍洛维茨讲说，这个对员工进行培训是最有效的能够提升公司业绩的方法，而且是最有效的能够提振公司战斗力的方法，让公司员工觉得就算我钱拿的少一点，我也愿意跟着你这个创业公司一块干，因为我能够在这儿学到东西。而且最好的培训师是谁呢？知道吗？各位，最好的培训师就是 CEO 本人。 CEO 本人要把这些东西吃透了，然后做成 PPT， 然后认真的跟员工讲，这时候对员工的激励作用是最大的，而且他真的能够形成标准。这个霍洛维兹当年曾经写过一个，这本书里边有哈，他写了一个叫做好的产品经理和坏的产品经理。你看我们现在经常谈论产品经理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哈，但是没有人知道好的产品经理坏产品经理是什么标准。然后他在这本书里边给我们介绍了什么是好的产品经理，他应该是什么样子，什么是坏的产品经理。所以他本身也是一个培训师，他跟大家讲这个。我把这一段好的产品经理和坏的产品经理这一段我专门拍下来，然后发给我们读书会的产品经理，我说你们一定要看一下，对吧？知道什么是好的产品经理，什么是坏的产品经理哈。因此对员工进行培训绝不是大公司才要做的事，而是我们每一个创业的小公司就不能够忽视的事情。 OK， 培训有哪些呢？比如说职能的培训，对吧？你比如说你要把这个事做好，你的步骤有哪几步，一步一步的来，这个叫做职能的培训。麦当劳啊，什么欧莱雅啊，他们都会去强调职能的培训。然后第二种培训呢叫做管理培训，就是我们所讲的领导力沟通。相信我，我讲领导力讲了这么多年，领导力是可以学得会的，领导力是可以变成一步一步的步骤来的。我们很多人，中国人就习惯于觉得领导力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但实际上领导力是一系列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可以通过你的步骤一二三四就能学得会的，包括年轻人也一样，这就是五百强企业的秘密。 OK， 然后还有其他的培训机会，比如说邀请各路精英，邀请你的朋友们来分享分享，让他们开阔一些眼界，这都很好，对吧？所以包括谈判、面试、财务等等，这些事情都是需要各个部门的管理者都要知道的，并不是只有财务的人才需要去学财务，也不是只有人力资源的人才要学人力资源，对吗？有一门课叫非人力资源的人力资源管理，还有非财务人员的财务管理，对吧？这都是需要学习的。所以三类课程哈，技能培训、管理培训和其他的培训。那么刚刚我们提过那个问题，说可以从朋友的公司挖人吗？大家猜一下答案是什么？对，这个霍洛维兹说，除非这个员工极其出色，否则你无论如何也不要把他留在你的公司里。什么意思啊？尽量不要从朋友的公司里面挖人。为什么呢？因为叫挖人的叫反身性原则哈，是简单解释就是孔子讲的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想想看，如果某一个公司挖走了你的几名员工，会不会让你觉得极度的生气，对吧？惊恐甚至是震惊，那么你就不应该挖他们公司的员工。然后告诉你的 CEO 朋友哈，说你认为他再也不如这位员工重要的时候，就别指望他还能够继续跟你做朋友，理解吗？就是你从你的朋友那儿挖了一个人过来，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咱们俩的友谊重要还是这个员工重要？很明显这个员工重要的多，对吗？所以你会丧失这么一个 CEO 的朋友，而这个损失其实才是最大的，对吗？所以人出来混是需要有一些 公益的，对吧？你是需要有一些这个叫道，你得有自己的道，你必须得能够遵守这个江湖上的规则，不能够肆无忌惮的乱挖人，这个会给你的创业公司带来特别多的麻烦哈。所以呢，他会有一个方法，就是他会列出一个名单来。这个名单是什么呢？就是凡是这些公司里的人，未经董事会或者 CEO 同意都不需要，哪怕他们来应聘也不需要，因为这是我公司里的人。那有人讲说他已经离开那个公司了呀，他不想去别的地儿，他要来呀，对吧？这就是我们招了的借口，对吗？但是你的朋友不会这样觉得，你的朋友只会觉得说 OK， 我这儿人走了就会到你这儿来。而且这个人一旦来了以后，他一定会跟自己的前同事讲，他说哎，我最近去了那个公司，然后还不错，然后他会带来下一个又来，而且那个人也会说我已经辞职了，那么你要不要？这样慢慢就会形成你这儿都是你朋友公司的人，对吧？所以要小心这个问题哈。然后如何避免大公司的主管难以胜任小公司工作的情况发生？你们记不记得这个马云曾经请过加德宝的那个 CEO， 对吧？叫魏哲吧，好像是，到他们公司去做 CEO， 然后最后做的特别不愉快，然后还出了很多道德风险，最后马云把他开掉了。当然这里边的内幕非常复杂，咱们不去研究它，但你会发现说大庙里的方丈到这个小庙里边真的未必会管用哈。那么这应该怎么办呢？第一个是在面试的过程当中要将它具有破坏性的不匹配情况筛选出来，就是我得通过问一系列的问题发现这个人不合适这件事儿。你比如说，你可以问他这样的问题，说上班第一个月你会干什么？如果是一个大公司的 CEO， 一个大公司的高管到一个大公司去应聘，他们通常会回答说，我会去这个适应和了解，用一个月的时间去适应和了解各个部门哈。这种人就不适合创业公司，为什么？创业公司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事儿需要你去适应和了解。创业公司不需要你挨家挨户的去拜访，然后跟他们认识，跟他们喝茶。有这一个月的时间，你早就应该把这些事做完了，对吧？所以这种人的工作风格没有转化，他不合适。还可以问这样的问题，说这份新工作和你目前的工作有什么不同？ OK， 你要问他你现在应聘的这个新工作和你目前的这个大公司的工作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是为了能够挑选出那些能够意识到工作差异的应聘者。第三个问题很重要，说你为什么要加入一个小公司？OK， 挑选什么样的人呢？挑选那些回答是渴望变得更加有创造力的应聘者。OK， 凡是那些真的是为了创造力，为了能够更多的灵活性来应聘的，他们能够更快的适应小公司的生活。你看，这些东西都不是教科书里会有的，这就是血泪史，这就是他经历过无数次裁员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哈。然后招来人之后，把新人的融入和面试要看得同等重要。你需要积极的帮助新人融入公司，因为你知道小公司是没有一个完整的人力资源流程的，所以大公司进去之后，他会有一个培训，对吧？新人的培训，然后多少天，经过多少天之后，还要去拓展训练，还要干嘛？还要轮岗参观，然后最后这些人都熟得不得了，还搞团队建设，对吧？慢慢的融入到这个组织当中，因为大公司有着特别多这样的机制来做这件事，小公司没有，所以这件事需要 CEO 来考虑，对吧 ？CEO 需要。记着，哎，我招来这些人了，我怎么让他融入这个团队当中去？所以你要促使他们积极创造，然后每日、每周甚至每天要帮他们制定目标，确保他们做出相应的贡献。因为很多人进到一个新公司里边以后，尤其是小公司，没有人照顾你，没有人会告诉你的责任是什么，所以他会茫然无知，觉得不知道该干什么。这时候 CEO 一定要告诉他说你的目标是什么，赶紧给我干，对吧？然后确保他们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如果这个人30天以后你发现他还没有掌握情况，还不知道自己的职责在哪，那么毫不犹豫的开掉他。 OK， 要快。然后把他们放入集体，给他们列一份他们这个要向人们学习的名单，就是你要在这个公司里边必须得认识，而且要向他们学习的名单，把这个名单列出来给他，而且要求他们提交一份汇报，就是我跟他们进行了怎样的沟通，然后跟他们怎样认识，学到了什么。这三个办法能够有效的帮助你的新员工快速的融入你的团体。 OK， 这件事我在讲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都想起来我的很多个公司，说 OK， 我得赶紧帮他们融入到这个新的团体当中哈。 作者在这本书里边拿了大量的笔墨研究招聘这件事儿，因为招聘真的是创业公司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哈。他说，当你的缺乏创业经验的时候，但缺乏招聘经验的时候，你怎么才能招到优秀的人才？他说，第一步，你得知道自己要什么。就是你自己得知道你要的这个人需要具备哪些素质，然后把它一项一项的列出来，对吧？这很重要。第二步，需要控制招聘流程，只有好的流程才能够保证招聘的结果。不要过度的相信自己的眼光和谈话，很多 CEO 都是因为自己谈话的时候感觉特别好，就一定要要他，所以最后导致跳过了流程。OK， 因此会导致招错人哈。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招聘流程，因为流程可以减少我们系统性的错误。那么这个流程里边至少包括这么四件事儿。第一个呢，是写下你要的能力和你能够忍受的缺点，因为没有完人，对吧？所以这个人我要这个能力，我能够忍受的缺点有哪些，写下来。然后设置检验招聘标准的问答题目。你看保洁公司的招聘，所有的问题基本上是非常经典的，它全部是几十年不变的，因为这些问题就能够问出你的价值观，这些问题就能够问出你的领导力，这些问题就能够问出你的团队精神，对吧？所以这些问题你需要事先准备好。准备好之后呢，第三步叫组成面试小组，不要靠一个人来判断，一定要面试小组来判断。第四步，秘密调查和公开调查，就是你得私下里去了解这个人，如果这个人很重要的话，你要去跟他过去的人打打交道，要个电话问一问，对吧？然后公开调查就是你告诉他，你说你给我推荐几个人，我要去找他们问一问，对吧？然后让他给你推荐可以做这个保荐的这些人。看起来是不是觉得说创业公司需要吗？这么复杂，但实际上创业公司更折腾不起。前两天我太太公司招聘了一个人，就是这样的问题，就是他说聊起来真的太好了，这个人什么都懂，比我懂得都多，所以他二话不说给人家高薪，然后挖过来，结果挖过来以后发现这人什么活都干不了，然后非常非常糟糕，对吧？所以有的人真的特别会说话，有的人特别善于拽很多时尚的词儿，然后云山雾罩的，对吧？但是行不行必须得经过调查才会知道啊。所以有时候你很奇怪说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前雇主会那么轻易的放掉他呢，对吗？因为他一定会有他的问题，这四步是一定要做下来的。然后第三步叫做单独做决定，最后综合了所有的数据之后 CEO 自己要做决定，因为这个人用过来好不好用你负责，所以你要来选择这个人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对吧？这就是我们说在你没有招聘经验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招聘人才。然后作者还在这里边提醒了我们一些管理债务。各位知道什么叫管理债务哈？管理债务是来自于有一个叫做软件债务，就是这个程序员在编程的时候编到这一句，他发现哎呀这块有点没想明白，含混一点吧，他就先写点别的代码含混过去，然后他记着这儿好像有个小问题，然后再往下编，再往下编，然后等到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编的这个程序之前的那些小错误你已经找不到了，然后这个债务会变得越来越大，然后这个软件最后没法用，是因为你之前有很多地方是凑合的。OK， 这叫做编程的债务。那么管理债务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事儿在管理的时候你没有想明白，然后你说那差不多就这样，然后就先这么干吧。这时候你发现留下来后患无穷，这叫管理债务。比如说，最常见的三种管理债务，第一个叫一山容二虎。什么叫一山容二虎？就这个岗位明明是一个人就可以干，但是你因为觉得两个人都是人才，所以说先让他们俩一块干吧，先试试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事儿没人负责，而且他们俩会觉得说你不信任我，因此最后可能两个人都走掉，而且甚至可能会把公司搞得轩然大波。所以一定记得一件事就是一个人负责，千万不要一件事有多个人负责。很多领导出于好心说多个人多个商量呗，对吧？你们俩一块共同把这事做了，没那么容易。他们俩共同做这事儿，就意味着他们俩都会认为是对方的责任。所以一山容二虎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第二个叫做为了留住这个有工作机会的员工而给予过度补偿。昨天我还在一个企业做培训，然后他们就讨论说一个员工要走了怎么办，然后他们脱口而出就说加薪呗。一个员工要走了你就给他加薪，那好，这个员工会给你保密吗？你跟他说的时候你别跟别人说啊，我给你加20%，然后他扭头就跟别人讲，他说你看我又涨了20%，对吧？特得意。为什么呢？说因为我要走，老板就给我加薪。那你说别的员工怎么办？别的员工知道只要他来说要走就有机会拿到加薪，对吗？所以 这个会导致员工觉得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因此最后的结果是员工纷纷的来要加薪。OK， 然后第三个叫做缺乏绩效管理机制或者员工的反馈机制。绩效管理这件事呢，有很多管理者的理解是不对的。就是我听过很多管理者认为绩效管理就是要有一套考评体系，对吧？很多管理者过度的信任考评体系，他们总觉得有了特别完备的考评体系，似乎我们这个公司就好管多了。这个叫做用考评来替代指导。什么叫做用考评替代指导呢？就是你月底就知道了，不管你干的好不好，我现在不用说你，到月底你自己就知道，一领工资你就知道了，到年底就见分晓了，对吗？很多领导希望到年底见分晓，为什么呢？一考评你不就知道你做的不行吗？对吧？这个就叫做用考评来替代指导。而真正一个领导真正的责任是什么？ I'm here